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好，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两位长期研究中国数字文化与平台生态的学者啊，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助理教授林健博士，另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墨尔本大学的媒体与传播学讲师王阳博士。因为两位最近呢出版了一本新的书，是英文版的，叫 Chinese Platform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那书里呢其实梳理了中国平台生态的一个演变啊，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平台背后真实的日常和真实的人。所以今天对话呢，也是想从这本书出发，聊聊两位的研究，也聊聊中国的这个数字平台如何在中国的城市生活当中不断的去重塑日常。那首先还是请两位先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吧。要不先从林健博士开始。
嗯，谢谢 Helen。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林健，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助理教授。那我是23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那之前呢也是在荷兰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拿到博士学位，然后来又在荷兰另外一所大学工作，
嗯，
然后一直都是研究平台，然后数字文化，包括 media industry。
好，谢谢林博士。咱们下面请王博士来介绍一下自己。
行，好大家好那我是 Wolfer 王阳，我是在墨尔本大学的一个媒体与传播学的一个讲师。
嗯，
其实之前和 Helen 有过几次的就是谈话。和林博士差不多，我也是研究中国平台。
嗯，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在澳洲的关系，所以我的研究中国的中国平台是更多通过一个政策和一个远方来观察。在澳洲本身呢，我更多是研究中国平台在澳洲的移民，尤其是华人移民，在他们生活，尤其是老年移民，是我一个主要的研究话题。这些新的媒体时代对于老年移民他们的生活每一天的改变和影响。对，
我们之前也跟王博士做过节目，关于中文的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在帮助澳洲的主要是老年人的社群，怎么样帮助他们跟日常生活相连接等等，这些话都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研究。对，说到这个书的话，其实顾名思义啊，所谓的 Chinese platforms 肯定就是中国的一些数字平台，现在的话是有很多。那你们两位呢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也不同的可能学术的一个研究重点，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合作写这本书呢？以及说你们在这个书里面所研究的所谓的中国的数字平台主要是哪些呢？要不先请林博士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书我们最开始是跟这个出版社叫 Polity， 是一家历史很悠久的英国的一个学术出版社。那么它的编辑最早应该是在2021年这个样子找到联系到我，他当时就希望我去牵头写这么一本关于介绍中国互联网的一本教材了。其实因为他当时给的理由是因为当时2021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大量的中国的留学生去欧美，包括英国呀，包括澳洲啊，包括美国去读书，然后 media 就是媒体和新闻是当时很多学生选择的一个方向。那么当时很多的学生他们所用的教材都是介绍比如说西方的媒体啊，包括理论上也都是按照从西方的那个语境去出发所建构的一些知识吧。那他们编辑从出版社角他就觉得有这么一个市场需求。那从我自己来说，在那之前一直都是研究有很多论文包括也有一些书是关于中国的 creative industry 啊，尤其是网红，就是我们说 media influencer。 所以当时就跟他们聊完之后，就说要不我们就写一个关于 Chinese platforms。 跟Wilfred 我们其实很早就认识，应该是2018年就当时我们在香港参加一个 workshop 时候见过面。我一直都了解他的研究，因为他有很多做研究这个，但是他也提到海外的这个移民群体他们使用中国的互联网的一些经历。
是，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吧。当然我们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位作者孙平，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一位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是关于劳动，尤其是平台劳动，外卖啊，滴滴啊，那个打车软件啊，这上面所承载的这一系列的 新型的这种数字劳动，所以我觉得当时我们三个人组成这样一个团队吧，可能会是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这个问题。
那说到这个平台的话，主要是指哪些平台呢？如果比较具体的来说的话，
对，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所涉及到的平台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英文里面叫 labor platforms，其实就是那些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包括国内很流行的这种网购平台了，它都涉及到劳动，劳动密集型的，它承载了很多的这个新型劳动。那除了这一块之外，还有我们也研究了那个社交媒体平台，但是社交媒体平台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里面既有一些像微信啊，像微博这种第一代的社交媒体平台，也会谈到更新的像短视频啊、直播啊、这些新型的平台。那除了社交媒体平台，我们其实还也有一章专门去介绍那个网购，就是电商 e-commerce， 像淘宝啊、京东啊，包括那个最新的一些拼多多啊，以及他们在海外的像 Temu 啊、Shein 啊这种，
对，
都有涉及吧。在经验层面，主要就是这几类了。
就听起来是基本上现在大家日常华人在用的大部分的数字平台其实都涵盖在里面了，应该说。
对。
那 Wefer 就是说，我理解您可能主要是从澳洲这边的一个大家的用户的使用啊等等的一些社会形态来去呈现你个人的视角。那在这个平台这方面您会主要关注哪些部分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呈现的。
其实可能我的关注点作为从外边来回看中国平台啊，或者来自中国的平台来说，可能就是两个大点，一个就是比较宏观的，就是我们讲的geopolitics 啊。其实这个书一开始就首先先回顾了一下一些，尤其是中美吧，它的一些纷争，尤其是以华为，
TikTok，
先以华为，然后再来到抖音 TikTok，
是的，
对，就是其实进行一种梳理，就是其实您刚才问到为什么这个时候，也可能当然有一个零件说到刚好就是出版社找到它了，算是一种机会，但是也有一个更大的全球的。就是大家突然间感兴趣了，
对对，
不是这一两年，其实在应该说从特朗普 1.0 开始，那都已经是大概十年差不多了，
16年还上
对
第一任嘛，
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当然不是他个人炒红的，但是他的一些在政策方面啊，尤其对华为和 TikTok 这些指控，其实是某个层面上是反而推动了中国以外的地方的人对中国平台的认识啊。那后来就一系列，我们其实到最后就也说到TikTok refugee， 就是逃离 TikTok 的人怎么上了小红书，就突然间就把小红书也推，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对对，可能这个就宏观，但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微观一点、生活化一点，就是刚才说到就我们也探讨了一些例子，就是说海外的华人和非华人，就不一定是华人，这种中国平台如何慢慢渗入他们的生活的每一天，就这个很重要啊。其实我们还说了很多是非华人，就你会发现 TikTok 现在它的运用是远远超越了一个中文或者华语的一个群体，往往它在很多很重要的 social 啊、尤其是 activism 这方面是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过去的五年左右。所以我是主要是从这两方面，从外边看，但是也是一个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分析。
对，在这样一个数字平台，所谓的文化、语言或者甚至是国界，好像就分得不是那么清了。
对，
刚刚你们两位其实也都提到当中的平台劳动嘛，那刚刚林博士也提到了所谓的 influence 网红经济，其实我想不仅仅是在中国的这些网红自媒体，其实在我们澳洲本地也慢慢形成一些小的中文为语言的这样一个 influence 的群体，其实就好像它不仅仅是一个在中国大陆特有的一个产物，在海外也是有这样一个。那结合中国这几年的这个社会的背景啊，就为什么会催生出比如说像网红经济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现象呢？在你们的书中是不是会探讨过这个现象？
对，书里面有一章专门讲这个 social media， 就是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这里面我们首先想去尝试去追踪这样一段历史，就是为什么网红在中国变成了一个今天这么
普遍的现象，
这么普遍，然后这么有影响力的，甚至政府都希望去打造一些所谓的网红的人设。
是。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历史，就是如果我们去看中国互联网早期，从2000年开始，那个时候的中国的社交媒体，比如说早期的 像这个最早应该是那个 BBS 那种 online forum，
嗯，
就是线上论坛
的这种线上论坛，
那个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那种所谓的线上的一种公共空间的一种感觉。
对，
那他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所谓的资本的运作呀，大规模的商业化也都没有，更多的还是一种网友之间的这种分享啊、交流啊，甚至去讨论一些公共的议题。那么从 BBS 开始到后来有了微博。再到后来微信，那微博可能还属于一个电脑端的 PC 端的社交媒体，那到后来的这个微信它就进入到移动端智能手机的时代。那这一系列的转变，它一个是媒介本身的转变，它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是用户数量这个迅速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样的一些人群都开始进入到社交媒体。那还有一块就是它的人数的增多以后，就会必然会带来一个商业化，资本开始进入。那么当它的规模变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府的监管也会进来。那么如果整体上这样去看的话，网红在如果我们说今天我们说的网红，其实更多的还是在这些移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这些内容的博主，不管是拍短视频的、做直播的，还是说就是一些 KOL 网络上的意见领袖。那么从2010年开始，中国互联网开始进入到一个巨大的一个体量，随着政府的监管越来越严格，那原先那些我们说公知啊，就是公共就是网络上的那些意见领袖，尤其是一些比较有一定批判意识、反思意识的一些群体，开始被一系列的这种打压。那这里面背后当然有很多案例了。那他们随着这一批公知的这个慢慢的这个被打压以后，就开始出现了一批以这种每天去拍摄一些所谓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呀，然后时尚啊、美食啊，分享这些个人日常生活的这种内容的一些博主的出现。我们今天讲的网红其实更多的指向的是这个群体。那么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他内容的这种商业属性非常强，非常鲜明的商业属性，然后另外呢，在内容上可能会有一个去政治化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很难去谈及一些我们之前所说的那种纯粹公共性的一些议题，尤其是一些独立的批判性的、反思性的声音可能很难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我觉得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吧。那当然在这个背景之下，然后中国的这个网红为什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的火爆，我觉得也跟这个中国大的一个文化治理的一个环境有关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表达的需求，也有一个被聆听的需求。那么在这个语境下，所有的人，那互联网它恰恰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那么好像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后，好像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发声、去表达。那在这个背景之下，互联网就满足了大家这样一种需求。同时呢，因为商业化的运作，因为政府的这种监管，可能会导致这种我们今天发现像网红这种强调消费的、强调个人那个日常生活的这些内容被进一步的放大。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察吧。
确实是。那除了网红之外，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些，比如说外卖的平台，亦或者是网约车的平台，其实在这几年可能又随着中国的经济的情况的变化，又会出现新的形态。原来我们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些相对来说受文化程度较低或者来到城市打工的人群，但是随着这个失业率的上升，也许会看到这部分的基数会越来越大。我不知道在你们这本书里面有没有涵盖这部分的研究，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发现，或者甚至说你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听到。
对，当然我们这些我们叫它这个劳动密集型的这种平台也好，还是说那种英文比较简单就叫 on demand platforms， 这些平台它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去吸纳大规模的这种社会的不同职业参与到这个平台之上，然后提供各种各样的可以交换的、可以交易的服务。不管是送外卖，还是去开这个出租车，或者是开自己的这个闲置的网约车，提供这种运输的服务。那他们的一个基本逻辑，首先平台不可能跟他们签订一个正常的或者说正式的雇佣合同、劳动合同，这是一个大背景。那么他们这些网约车司机也好，还是那些外卖员也好，他们跟平台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服务的所谓的服务协议的关系。那么他们可以在平台上通过出卖自己的这个劳动去获得收益，但是平台 不扮演任何的所谓雇佣者的角色，也就意味着他们无法从平台那里获得任何的劳动保护，包括社会福利。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些网约车司机也好，外卖员也好，他们的劳动就变得非常的不稳定吧，或者说他们的收益可能在短时间内会觉得比那个，比如说他原先可能是在进城的一个农民工，或者说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那他如果去一家公司上班，或者去一个建筑工地上班，他的收入可能会甚至有可能会低于他去做一个网约车司机，做一个外卖员，短期内看是这样，但如果长期来看，这样一份工作他可能只能做几年，或者说最多十年，那之后
有很高的体力要求，
当他的年龄变大以后，或者说当他的认知能力认知判断变弱以后，或者说随着平台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后，那他的这个收入可能就会锐减，所以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我觉得是这一个群体普遍存在的一种状况。当然如果把中国的情况跟海外比如说澳洲相比的话，那中国的网约车司机，中国的外卖员，他们的收入可能会更低，一个是因为中国的平均工资更低，生活水平也更低，那第二呢，也是因为中国它在劳动保护这一块它缺乏一个有效的一个保护的立法的一个环境，当然可能也有劳动法，但是对劳动法的真正的这个执行和这个整个法治的这种对劳动权益的保护的意识的淡薄，
是
导致了他们的这个实际的生存状况可能会更差吧。
其实背后还是一个中国特色。
对，
那其实在澳洲就很有意思，有个新闻是说澳洲政府准备立法让这个送餐的骑手们也有这里最低工资的这样一个考虑，这个就可以说是非常的澳洲特色，就是说去保护一些最基本的这些劳动者的权益。那下面这部分呢，我还想问问看，就是 Welfare 刚刚说到，就是你主要研究这本书里面是关于中国这些平台在海外的面临的一些挑战等等的，那我理解可能主要是 TikTok 啊，还有 Temu或者是Shein这些平台，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包括你得出的一些结论啊、观察发现等等。
可能我先补充一下上边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这边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包括滴滴也好，其实还有送外卖的也有中国，好像就是熊猫
外卖
这些。我其实个人因为今年回过两次国，然后其实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比较，就是即使他的在澳洲他的工资我不知道是多少，但是他有一些法律上面的执行保护呢是很明显，包括这边都戴头盔。
对，
在国内就不是。然后国内还有一个很明显现象，我还跟我们另外那位作者孙平老师，因为孙平他是专门研究这个，我说为什么国内很多送外卖的小哥们都就是穿拖鞋。然后我在澳洲是没有，因为其实澳洲是有规定一定要 close shoe， 它是一个劳工法的，就其实劳工法涵盖不光是工资，就其实就是像林健说，它其实还有一种保护在那。在澳洲其实你会发现很有趣，这种保护是通过各种道路法也好什么样，
对，
它已经涵盖了，但是在国内呢很明显还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观察，也鼓励大家下次去看到和国内也进行一种对比，
一些比较。 对，
对，所以可能这个我也想就是牵出来，就其实也是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个人研究发现了呀。
这个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有方方面面这样一种感受，比如说回到中国之后，他那个骑手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不同，对，他的要求不同，
快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因为国内就是其实书里面有讲到，他的那个奖罚制度非常的严格，一切都以算法
的。
但是在这边我不敢说具体怎么样，但我给我们感觉应该是比较相对灵活一点。
对，
相对灵活一点，
没有那么极致的追求一个速度和效率的这样一个情况。
没错，那可能这个扯出一个更大一个话题，就是可能同样的平台它出到来它肯定要做一定的改变，那这个反而就是没什么新，因为全世界很多西方，我们所谓的西方美国平台它一直也是在做这个，而且某个程度来说中国平台的出海和美国平台的出海某在一定程度上是很类似，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在学习， 学习当地的法律、当地的需求啊、当地的文化，从而进行一部分的改变。
嗯，
那其实中国平台最明显的就是它首先要在名字上进行改变，有一种去文化，就是我不是一个中国的平台。
对，
那这最明显就是 TikTok。
对，
就所以为什么它会有不同的版本嘛？
嗯
啊，那包括拼多多也是，它是 Timu。
嗯
啊，这一个是一个比较有趣，但是我们这本书也发现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发现我们进行了一个归类吧，
嗯，
就是随着一个历史长流，就是通过历史的方式来到进行一个梳理，就发现其实早期的，如果你想是华为啊，然后包括抖音，它华为其实就是更特别，它是直接就非常张扬彰显自己是中华，
对
对，它而且是代表了中国，一个从有一个中心、以中国为中心向外散播，但是你看 TikTok 就是反过来了，就它其实就是有点去中国中心化，所以它甚至弄了第二个版本，就是抖音和 TikTok 是不一样的，
对，
它不并不能够混扰来说，它是完全不同的，不单只是就是执法也好，它的整个运作逻辑其实都还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
对，
但是如果你再推一推呢，看看小红书呢，它又代表可以说算是一个，就很笼统的说应该是第三个时代。它呢，这个是不出海的出海，什么意思？就是前面两个，比如说 TikTok， 它是有海外办公室的啊，然后我想好像 Timu 的应该是有海外办公室的，包括 Shane， 对，这些都是有海外办公室，就中国大陆以外的办公室，
对，就全部出海了，等于
出海了，真正意义上出海，
是，
但是小红书真正意义上还没出海，
嗯，
它的办公室还在中国大陆。之前我还来之前还和有一些就是这边的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个小红书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影响非常很大，在中国以外，大陆以外，但是很有趣是它这个办公室还在中国。那我刚才和我们的同事讨论，就是澳洲现在在执行16岁以下的那个社交媒体
ban，
那我说为什么没人提过要 ban 小红书？
对，
首先可能澳洲媒体自己忘掉了，
嗯，没有关注到这点，
没有关注。
对，
第二个也是确实执行不了。我说，如果他连海外的办公室都没有，你怎么去执法呢？来到强行要求一个在中国设立办公点的一个平台公司来运作，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是一个非常新。我觉得不单只是对中国政府、中国平台。更重要是对海外，就是比如像澳洲这种政府执法机构对他们的一个新挑战，所以我觉得中国平台的出海，它对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是肯定的，但是它也是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有可能小红书的这种模式成了一个新的一种趋势，新的一种经济发展，就平台经济发展的趋势啊，因为它有可能就是允许平台绕过很多当地的法律的限制，从而来到达到他们的一种目的，就经济收益的目的，但同时也是可以不再跟着当地的法律走啊，但是当然从当地当局来说，比如说澳洲，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我们的法律如何去面对一个新的平台，
对
啊，平台逻辑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个，我不觉得现在就临时，我觉得澳洲还没有一个，
还没有
任何 对，还没准备好，因为它的面临的和以前的还真的很不一样，和 TikTok 是不一样的，
嗯，
和 Facebook 是不一样的，因为 Facebook 是有澳洲公司的，
对，
就它有办公室，
有一个实体在这儿，
有个实体，
我要去罚你或我要去跟你沟通的话，也是有直接渠道的，
对，但是对，因为我今天就是讲到那个十六岁那个，就突然想到为什么好像没人说到小红书这个问题，但它也是 social media，
嗯，包括 WeChat。就是海外版的微信，
对，当然那个稍微还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因为微信它是更多是你可以说是不是那么公开，
对，亲友之间啊，
对，它更多像 WhatsApp 那种
WhatsApp， 对
Messenger，
是，
但就没有那个本身就是也是有另外的一个复杂性，但是小红书是其实是很明显的一个社交媒体，
是，
但是突然间发现好像这个法律本身无法去很有效的
涵盖
它，对，
就感觉随着数字平台的这个发展之后啊，其实很多思维或者立法其实都完全跟不上，包括小红书，前几年大家在说澳洲大选的时候都会关注微信在澳洲本地的华语社群当中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到这一届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关注小红书的影响力，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澳洲的政治人士是在小红书上设立了自己的账号，然后去连接本地的就是说中文的或者用 小红书的用户
选民。
对我想可能到下一届澳洲大选的时候大家探讨的这个氛围又是不一样了。
嗯，啊，没错。但是这也扯啊，可能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也是我们这本书到比较靠后的一个，算是一个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啊，当我们说中国平台，其实我们尤其在海外啦，当我们说中国平台，其实我们是真的说中国平台呢，还是说某一个中国平台？就比如说在澳洲，就好像您刚才说的，虽然很多尤其英文那边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他们说 Chinese media Chinese platform， 他们其实不是说Chinese platform 作为一个整体，它其实是只是说小红书，或者是说TikTok， 或者是说微信。
嗯，
但事实上在我们生活，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谈到，其实不止这三个平台。
对，
首先不说对小红书的理解有多少，就其实从刚才我们讨论，就是现在那个新的法律16岁以下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其实整个舆论似乎忘记了小红书本身的存在。
对，
这个就是展现了其实澳洲当地的施政者也好，包括一些就是包括就是新闻媒体的一些评论啊，他们其实对小红书并不理解。
对，现在禁止这些平台都是一些英文为主的这样一个平台，
就是他们了解的知道是什么
认知范围里面的
认知范围。就其实小红书虽然说了很多，其实还是我们还是觉得还是认知范围以外。
嗯，
那还有一批比小红书认知范围以外更外边的呢其实很有趣，就是包括滴滴。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就是说文献调查，就是对比在海外用英文发表的学术文章和新闻报道，英文的新闻报道，然后我们就比较了比如说几个主流的，就微信啊 TikTok 啊和华为，然后呢我们再比较滴滴，就发现几乎90%都是说那我们认知以内的那几个主流的平台。那基本上滴滴好像这些每一天都见得到，反而没什么人关注，没有研究，包括那个业界也没有怎么说，甚至包括 Timo， 业界好像说的稍微多点，但是研究基本上是没有，然后新闻报道也基本没有。
对， Timo 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产品质量有问题啦，比如说被这边的 ACCC 又警告啦或怎么样等等，
反而是这些。对，但是对它本身的这个运作，这是什么公司，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分析报道。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当然有可能很多种，但我觉得我们在写书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很多在海外来说，我们对中国平台的认知其实是和这个 geopolitics 有关，并不是真的通过我们每一天使用或每一天的感受来到做。
而且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其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不只是说对于澳洲的公众来说，全球社会来说一样了。就当我们谈到中国平台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那几个，就刚才提到的，在
关键词、
地缘政治里面引发纠纷的那几个所谓的平台，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关于中国平台，其实他们跟这些北美的、美国的这些平台相比，他们也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我们可以说是他们共同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数据个人隐私的问题、数据安全的问题，以及这种长期的使用这种推荐算法对我们的这个，它到底是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那个气泡里面，还是说给我们提供了真的满足了我们多样的这种需求？那这些问题其实不只是中国平台，就全世界平台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是，
当我们过度的去把焦点，因为但这个可能是也不只是说给这个我们的华人听众，就是所有的这个全社会的这个人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当我们去谈这些平台的时候，不能完全的被这个地缘政治的那种带来的这种焦虑、这种纠纷所主导，还要去关注平台背后它这一套技术的这种文化的逻辑，它给这个社会、给我们的这种日常交流、日常生活所带来的这种全方面的这种挑战和重构，这些问题它有的是由技术引发的，有的是由它的商业模式引发的，有的是由它的这一套基于对数据的这种大规模的数据的这种搜集所引发的，它可能也跟地缘政治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对，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数字平台其实在重新在塑造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以及认知的维度。就比如说 TikTok， 它最早是开始有那个上滑之后，然后你就无限量的去刷东西，而不是像以前我们看一个书、看一本杂志或看一份报纸，我看完就看完了，我是不会有同类东西推荐会过来的。然后这个也影响了其他很多的一些类似的这样一些平台。
对，
那因为两位都是在大学里面可能也会接触到很多开始进入新闻行业的 学生、年轻人嘛，所以也想借这个机会跟两位探讨一下，就是现在的传统的新闻行业当然是受到这些受众了他的消费习惯的影响，我们必须做出调整。你们再去跟你们的学生后辈们去聊新闻该怎么做的时候，你们现在是怎么去跟他们又能够保证说最新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又能够保持一种说作为新闻学专业的一个基本的操作和伦理等等的这样一些。
您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现在业界也好学术界也好，但我自己不是研究新闻学的了，我们学生确实有很多他们毕业之后还是会去媒体工作啊，做记者呀。那大家可能普遍的一个感受就是在这个社交网络社交媒体时代，尤其是这种算法的主导之下，内容分发的逻辑之下，比如说我们记者，一个传统的一个记者，一个专业的做新闻调查的一种记者，那去写一篇稿子你至少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当然不可能不像以前你要做那种非常非常深入的这种调查式的研究，但你至少需要我说24小时我去写一篇新闻报道，这个是正常是需要的吧，甚至还要更长的时间。那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跟那些互联网上社交媒体上有一些这种制造营销话题的这种账号相比的话，人家可能现在甚至有 AI 时代，人家几秒钟就可以写一篇稿子出来。那在这个跟他们的这种从效率上来讲，肯定是远远低于他们的这个效率。那我们唯一可能让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唯一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的，就是说我们的内容的质量，我们那个调查的深度，我们会比那些营销账号要好很多。但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讲，那读者他我们大部分的读者，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的读者他们看新闻有的时候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看标题的时代，
对，
就是
看画面或者是
就是看一个标题或者看一个封面，如果它能吸引我就点进去。那它确实从整个新闻的这种生产，它的这种不管是图片的选择呀、封面的标题的选择上，好像都需要去迎合这种社交媒体的这种方式、这种逻辑，去制造热点，去吸引大家的眼球。但是我想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对新闻的需求，尤其是对于严肃新闻的需求，我想它一定是存在的。尤其比如说涉及到像这种重大议题的时候，像这个大选，比如说最近香港发生的这个火灾，这种突发事件、极端事件，那我觉得公众还是有那个对于深度报道、对于专业报道的一个需求的。那当然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我相信专业的记者一定他的价值就会体现得更加明显了。其实我们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我们也很难给一个具体的建议说怎么做。那更多的它这里面不只涉及到一个专业能力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就是作为一家媒体机构，那你在市场运作，在利用这些新的这些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怎么去布局，包括他们的这种商业的策略，是用这种 subscription model， 还是说我就去免费的提供新闻？我想不同的机构可能他们的选择都大同小异吧。但是我自己之前有看过一些研究，关于这个新闻的研究，好像说，在这个平台的时代，那原先的那些，比如说 New York Times 这种，当然它的整体的这个收益一定是有的，受到很大的冲击了。但是它的读者，包括对他们的需求，其实还是存在的嘛。那当然他需要调整一些自己的收费的策略啊，包括你比如你的免费的内容怎么去提供，怎么去分发，然后你允许读者浏览多少免费的内容等等等等。我想在具体的策略上面可能不同的机构还是有区别吧，
不同的做法。是的。那 Burford 会怎么想呢？因为在澳洲的话其实还是一个英文为主的这样一个社会， 对吧，
对，
就是媒体的业态也是中文或者其他多语言的还是少数的一个，
但其实中文其实就是可能稍微和这本书超越这本书一点，就是不单止我的研究，但很多人的研究都发现，其实这边尤其这种什么，比如说微信公众号也好，小红书那些啊，就是博主他们所说的当地的所谓的新闻，其实也是只是在搬砖，只是把英文的搬了过来，然后翻译，然后找一些他们觉得说起来好听的，就是讲故事怎么讲出来。所以一方面就是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自己要有一种反思，就是如何去在一个这个新的媒体时代的大家对这个新闻信息的一个需求和想象的这个一个环境，如何重新定位 为自己，这是一个。那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说，就是政府它是需要重新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问题，当然一个是科技本身和大家读者本身是有改变，但还是仍然还有一样东西，仍然也是在不断的，可以说有点 outdated， 就是政策。其实很多那些政策，就是能不能有效的管束啊？比如说，现在网络的一些假新闻为什么没无效？当然有技术原因，但其实也有政策原因。其实根本是没有一个 update 的政策，没有一个新的政策去首先面对这一个新的状况更不要说如何去管制和治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其实，可能对我知道新闻机构本身有一个自我反思是很好，但是可能在和学生的探讨，我们尤其在澳洲这边，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对一个政策进行一个反思，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政策其实它还是比较老的，它其实比较 outdated 的，它没有跟上
的一个趋势。
对，其实包括华语媒体吧，就是当然华语媒体现在已经不再是 SBS 和这种主流的华语媒体。其实我们就说微信公众号，其实现在澳洲政府到底有多少个这种可以所谓的 Chinese platform 在澳洲，可能他自己也搞不懂。即使已经很多学者包括我在内其实已经有呼吁澳洲政府自己要应该起码至少有一个 list， 把自己搞一个 list， 就有什么微信能做什么，小红书做什么，他们是怎么样的，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我感觉应该澳洲政府很多的政策者应该对这个完全都不知道，这个是其实是挺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也导致到新闻行业的工作者是非常困难。因为其实现在就给我感觉就是很多新闻行业的工作者他其实非常被动，他永远是在澳洲就叫 debunk fake news， 天天就是说打就是人家说了个，然后你们新闻的突然间就好像你们的责任就变成是在
对抗假新闻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被动的
辟
对辟谣
对
成了一个辟谣的一个机构和工作。然后这个其实虽然是很重要，但是我也觉得就导致非常的被动，然后就永远都是在慢了人家半步或者甚至一整步，从而无法去就像以前那样是引导一个或者真正有意义的重要的社会话题。那所以也是为什么解释到刚才林健所说，就是在某一些时刻呢，当读者有一个主动意识的时候呢，那他们又会对主流媒体主流新闻媒体是有一个大需求，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觉得我们需要再去找一找
真实的信息，
没错。所以可能这个虽然我也是没有什么答案给大家，但是我觉得是需要
公共媒体
对
普遍面临的，
在今天这个时代，公共媒体它的那个必要性、它的重要性其实是更强了。今天这个互联网，你说你看 X 就是 Twitter 这种完全
非常
完全撕裂的这种假新闻泛滥的这种时代，
是
那公共媒体它的权威性，如果我们不去加强它，它可能会很快的就会被这些假新闻去消解掉。
是，
那最后对这个社会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局面。
而且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 AI 的充分的应用，其实对于去做假新闻或者去传播这些新闻是越来越低了成本。所以对，其实我可能提了一个比较泛的话题，然后其实这个话题是业内大家都可以来去探讨的一个话题。那刚刚两位也提到了当中的很多书里当中的很多东西，确实我想这本书的意义也不仅仅是刚刚林健博士说的初衷是一本教材，它其实更多的还去填补那些英文的世界对于中国的数字平台这样一个理解的一个 gap， 希望这本书能够可以让更多人更好的去理解这些平台。好的，那今天谢谢两位来到 SBS，
谢谢、
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能够从中获益，谢谢两位，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